说过，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。今天我们要交通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，因为圣灵是做工嘛，啊。那么现在我们也要请，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2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2节，他又用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这里是说第一件事情是用印来印了我们，第二件事情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做凭据，凭据。好，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再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。我们要从13节读到14节，13节读到14节。
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你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
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2节是只是说他用印印了我们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印就是圣灵，这个印就是圣灵，所以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什么叫做印记？那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图章，就是他的图章，这个图章就叫圣灵。那么什么时候基督徒被神盖了一个图章呢？好了，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20章。约翰福音20章，我们要从19节读到22节，是约翰福音20章19节读到22节。
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
好了，就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他和门徒聚集的时候，就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那么就盖了章了，印记就来了。这个印记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凭据啊。什么叫凭据？就是这是属于我的啊，就属于我的。那么中文我们是把它翻译成印记，原文也是印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现在在温哥华，现在我们没有印了哈，我们就是签字了。那是我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签了一个字，就说这个人是属我了。那么本来我们这些人是属谁的呢？啊，我们这些人原来又是属谁？不错，是属于撒旦啊。那就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。 第二章第一节，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六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伯利之子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
那么这个第二章啊，就是说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什么叫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？就是我们受了罪恶和过犯的控制，我们没有自由了。第二节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那是撒旦。所以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们是跟随撒旦的。所以第三节就讲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那么就是我们原来的情况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后面就讲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不但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而且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一同坐在哪里啊？
坐在天上。
这就是我们的地位啊。神在我们身上一盖一个印，圣灵一进来，你的地位就变了，你马上就属神了。这个地位就是在天上的地位，不是在地上的地位，不是属于地的。但是非常可惜，今天我们虽然地位很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不高，好不好？我们属灵的情况非常可怜。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首圣经，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。19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19节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。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们没有属神，我们就在撒旦的手下。我们信了主耶稣，刚刚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印记就来了。好了，我这个人就属神了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做印记，而且是凭据。什么凭据？我们属于神的凭据。我们这些人现在都是属于神了，圣灵来做这个凭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受圣灵不是一个小事情，是这个就是神来应了我们，把我们和不信的人分别出来了。而且我们是一个凭据，有一天你要见主耶稣面，我们都要见主耶稣的面。主耶稣不能说一句话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走开，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你说我身上 已经有你的印记了，你已经签了字了，你盖了章了，我这个属于你就是永远属于你了，这个不能变的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啊。这就是第一个，我们是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凭据啊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因此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你走在哪里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，神必须保守你，而且爱你就要爱你怎么样到底，这个没有话讲了。就好像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孩子，他就非得爱他爱到底不可，因为他就属于他的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做印记了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证明神不会丢弃我们，证明我们永远属于神，也证明圣灵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，继续做工。那么现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我们的地位很高，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啊，我们和主耶稣不同啊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是圣灵怀孕，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在母腹里就有了罪吧，啊，我们在怀胎的时候就有罪吧，我们是这么一个人啊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。14节，我们要从第14节读起啊，一定要读，一直要读到20节，14节，罗马书第七章14节读到20节。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这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第14节告诉我们，我是属乎肉体的，已经卖给罪了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了，神又盖了印了，我们又是圣灵又是凭据了，我们的地位又是在天上啊。但是我是属乎肉体啊，我是卖给罪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具体的情况啊。今天千万我们不要说我的地位高了我就属灵了，不是的，不是有了圣灵你就属灵了，不是的。你看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看看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，我们是属肉体的，我们是卖给罪了。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15节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因为罗马书是写一个基督徒的经历，我所愿意的那是说圣灵带领他，律法要求他去做的他不能够做。恨恶的他倒去做了，做了以后来后悔，对不对？做了以后来认罪， 啊，这是我们的情况。啊，又知道不该做，又要去做；知道不该发脾气，你要去发脾气；知道不说谎话，你要说谎话。啊，最后，那我就犯罪了。十六节，如果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，因为律法告诉我们很多事不能做，很多事应该做。比方当孝敬父母，那是应该的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有一个老姊妹跟我讲，哎呀，她说我的女儿骂我啊，好了，女儿怎么可以骂妈呢？这个就是按照圣经来讲，应该孝顺父母嘛。啊，父母说就是说错了，你也不应该骂他了，好不好？妈妈就很生气，很难过。好，那么你知道，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怎么能够骂母亲呢？不对的，好不好？但是他必然骂了，那就是说，不愿意做的他做了，不应该做的他做了。所以十八节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那么这里头，我不但是卖给罪，而是我里头住了一个罪。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不是圣灵怀孕，因为亚当犯了罪，受了咒诅，所以我里面就住了一个罪。什么叫做住一个罪？如果我们从创世纪来看，第三章来看，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罪，就是我的自由意志。什么自由意志？那就是我的魂独立了，不能够顺服圣灵。当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，神说这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撒旦就说可以吃。他听谁的呢？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撒旦的。自由意志选择了撒旦，就从我们的始祖开始，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就独立了。独立在哪里？独立于我们的灵以外，不受灵的管理，也就不受神的管理了。什么叫做住在我里面的罪？就是我那个独立的自由意志，或者叫做魂的独立，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独立，不受神的管理，这个就是住在我里头的一个罪，也叫做罪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呢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在撒旦的权势下面。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，叫做肉体所喜悦的去行。现在我们进一步，我们读到罗马书，我里头还住了一个罪，而且我又是束缚肉体的，又是卖给罪了。我们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，就是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这里讲了一点良善都没有。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我们都很希望人说点好话恭维我们，哪知道我们很喜欢听好话，但是不愿意听别人批评我们的话。实际上啊，批评的话，这是我们是应该接受的，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听自己不好听的话。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要谦卑下来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束缚肉体嘛，就是已经卖给罪了，难道在我身上还有什么好吗？ 好，因此我们现在要讲了，我们是这么一个本质的人，现在就是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了，我就有了神的生命了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蒙了神的怜悯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属乎肉体的，不是属灵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教会，什么叫做教会。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两个字合成的，一个字叫做呼召，一个叫做出来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从世界里头招出来一批人，把他们呼召了，他们就出来了，跟随主耶稣了，这些人就叫做教会。但是如果根据我们刚刚读的圣经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些人本身并不好啊，现在唯一的就是里面有一个圣灵做凭据嘛，就是这一个并不好。那么这些人并不好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教会呢？好了，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要从22节开始读，要读到32节，32节，22到32。
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沾污、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
这里是借用丈夫和妻子来说基督和教会，这一段就是讲的基督和教会。这里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是小字，第30节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有骨卷在此，有就是他的骨，他的肉。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成为了基督的身体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叫肢体吧，但是这个肢体是他的骨和他的肉，你看到没有，是这个意思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他的骨和他的肉。骨和肉是什么意思？好，要请我们现在读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要从第20节读到24节，创世纪第二章20节到24节。
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她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
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，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亚当，神没有用第二块尘土造一个夏娃，而是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，而用这个肋骨造了夏娃。所以亚当就讲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那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夏娃为什么要称为女人？你知道在新约里面的女人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女人，就是代表教会，女人是代表教会来讲。所以教会应该是主耶稣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凡是从出于主耶稣的才能够叫做教会，出于我们肉体的，出于我那个罪性的，不是教会，必须出于主耶稣的那一部分叫做教会。今天我们理解很肤浅，我们今天认为什么叫做教会，教会就是牧师加信徒，这个就叫教会，对不对？或者再多一点，加一点末道友，好不好？或者再有一栋房子，这个就叫教会了。圣经里教会不是这个意思，教会就必须是主耶稣的骨中骨，肉中的肉，必须是从他身上出来的那一部分才叫做教会。从主耶稣出来身上那一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约翰福音十九章就有血和水流出来，兵丁不是用枪刺他的肋旁吗？有水和血流出来，血是代表主耶稣洗净我们的罪，水是代表生命。所以只有从主耶稣出来的生命的那一部分才能够叫做教会。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，虽然教会的大门口挂了一个牌，这是某某堂某某教会，但是只能说它是一个基督徒团体。什么叫做教会呢？教会必须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基督合在一起才叫做教会。所以一定要把我那个肉体要减去啊，我是属乎肉体啊，要把我的罪性要除掉啊，要把我的己要拿掉啊。如果这个不拿掉，那个不叫教会，那个叫基督徒团体。因此我们要请大家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我们要从十二节开始读。读到十八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二十节。
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乃是一个身子。
人是一个，
人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设若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就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设若耳说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那里听声呢？ 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是一个肢体，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肢体是多。刚刚我们说这个肢体的意思，就是是主的骨、主的肉，这个才能叫肢体。肢体多，身体只能有一个。而且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呢？那就是十三节，我们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应该是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这里是说受浸，浸成了一个身体，原文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？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了，好了，我们就在这个身体上了，乃是说你里面属基督的那一部分是在身体上，你外面那个属肉体的你不在这个身体上，因为你那个属肉体的不是他的骨，不是他的肉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工作是圣灵要做的，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要浸成一个身体。浸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要读一点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。第三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要读到第五节，第三节读到第五节。
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于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第三节，我们受浸是受浸归入他的什么？
死。
所以受浸的意思就是死的意思。圣灵今天把我们这些人要浸成一个身体，那个浸的工作就是死的工作。圣灵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死的工作，就是要把你的肉体致死。如果不把你的肉体致死，你把你的肉体都带到教会里头来了，这个不是教会，这个不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基督的身体一定是属于基督的那一部分，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。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把不是他的骨他肉的那些东西都要除掉，这个除掉就叫浸，就是死。所以今天基督要基督要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做工，做什么工作？死的工作。只有借着死，借着死的浸，才能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他说圣肉说，这个手说我不是属于身体，脚也说我不是属于身体，这就叫分门别类，对不对？我才是基督的身体，你们都不是基督的身体，这就错了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不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，只要我是从基督出来的那一部分，我就属于这个身体，不是从基督出来的那一部分，那就不属于这个身体。那怎么能够把这部分除掉呢？那就借着浸。圣灵的浸不是浸一次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不是把你一浸了一次就完了， 圣灵浸，我们看我们的受浸就是一次吧。
嗯。
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这一次是叫做形状上与主联合。我们受浸是形状上与主联合，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致死肉体的工作是天天在那里做，不是一次，而是天天在那里做。也是这个浸，圣灵的浸是天天做，浸到一个程度，浸到一个时候，就使我们成为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要把教会洗净，使它成为圣洁没有瑕疵。你看到没有？要一定要做到那一天，教会就完全了。今天教会没有完全，因为还在洗啊。洗的工作是圣灵在哪里做？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原文那个道不是道字，原文是话。所以今天我们都在净的过程，怎么净呢？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16节开始，我们从第16节开始读，要读到24节，16节到24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。
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肉体和圣灵相争。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污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们从前告诉你们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
好了，这里圣灵和肉体相争是天天在那里争，争的目的就是要把我这个人属肉体的东西致死，那就是禁，天天在那里禁。因此只有圣灵天天在那里浸，才把我的骄傲浸掉了，把我的嫉妒浸掉了，把我的仇恨浸掉了，把我的恼怒浸掉了。浸因为是死吗？当这些都没有了，下面就是圣灵的果子了，出来了。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天天在那里做，最后才能够有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出来。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心腹预备好了， 开始的心腹是这个得胜者来讲，有一批先进好了的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们就代表教会了，还有很多没有得胜的基督徒，还有就是还在洗的过程，还在洗的过程，生命没有成熟，生命没有成熟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说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一个身体绝对是完全出于基督的那一部分，出于我们自己的是绝对不能成为这身体的上面的一部分。因此在这里加拉太书就讲，你们如果我们还有上面这些罪，保罗在这里讲，就是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十二节又讲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的，那就是有一批人是努力的，他愿意进去的，他愿意对付肉体的，愿意让圣灵来进，把他进死的，这一批人进到天国，今天就可以进到天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有一批基督徒是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管理我，圣灵来掌权管理我。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教会，那就是教会，也就是在天国里面。所以什么叫做天国，什么叫做神的国，那就是说神来掌权，神所管理的人，就是神在这些人身上有权柄，这些人愿意顺服神，这个那就是教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按照圣经我们来讲，那就不是教会，不是牧师传道人加基督徒，不对的，就必须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，包括牧师传道人他的里面属于基督的那一部分叫做教会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圣灵今天就做一个工作，就要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。浸成一个身体以后，那就是哥林多前书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节到第三节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乃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
好，你看这里就是两种的基督徒，一个就叫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基督徒里头有什么嫉妒纷争。今天在我们所说的基督徒团体里面，自称为教会的，它里面有没有嫉妒纷争啊？连传道人中间都有嫉妒纷争，你不是听说某某传道人，他来了以后就把那个老传道就赶走了吗？这里头就有嫉妒纷争吗？所以这就是肉体，肉体是不能带到教会里面去的。所以今天的教会，我们称为教会，基督徒团体里面是非常混杂的，也叫做灵肉混杂。不是说没有属灵的东西，有，但是也有肉体的东西。圣灵一定要做一个工作， 把肉体的东西除去，然后才能显出基督那个生命来。好，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说到圣灵的工作的第二个方面，那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和肉体相争。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要相争，然后要把我们这些人要进成一个身体，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相争，把我里面的嫉妒、纷争、骄傲都除掉，然后我才能和弟兄姊妹配搭在一起侍奉神。这个配搭乃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是神安排的。请我们注意，这个肢体的配搭是神的安排的。那哥林多前书，或者请我们再把十二章读继续读一点。我们请读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十八节到二十一节。
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各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
好，请你记得，这是神安排的。神的安排的，不是我们谁的安排的，不是牧师的安排的，是神安排。因为神安排，就每一个肢体就有它的功用。你是手，你是脚，你是眼，神就把它安排好。但是做脚、做手、做眼，它里头都有神的生命，但是也有肉体的东西。所以这个身体就不和谐了。出于主耶稣骨中的骨、肉中之肉的那一部分是和谐的，但是出于我们肉体那部分就不和谐了。因此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把那些不和谐的东西、不属于基督的东西把它禁掉，把它拿去。今天就在做这个工作。好，请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五章。二十六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身体今天还在洗的过程。你看看这个水，借着道，你请你查查这个道这个字啊，四十八七，哎，它的原文是现在，即时是主耶稣的话，就是指出来，你这一些是属肉体的东西，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。叫即时的话，这一个和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字是两个不同的字，那个叫 logos， 这个地方叫 rhema 就是神今天要对教会说的话。神对教会说的话在哪里？在圣经里。神对教会说的话在哪里？在圣经里。启示录二章到三章就是神对教会说的话，或者说圣灵对教会说的话啊。请我们读启示录啊，我们请从第二章，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七节 就读第七节。
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
好，你看这个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吧，这里有七封书信，二章到三章都是圣灵对众教会说的话，我们只能根据圣经，主耶稣说了多少话，圣灵对教会说了多少话都有记载，不能去添一点，也不要去减一点。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二十二章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，十八节到十九节。
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拴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拴去他的粉。
神的话不能拴解的，因为启示录是一本启示的书，是一本预言书，所以不能增加，不能减少。我们知道在旧约摩西也是这样告诉以色列人，神的话你不能加也不能减。我们今天会看见有一些传道人是把神的话已经变了，没有神的话，他把神的话加进去了，而且这个变化是非常可怕的啊！谁在那里讲的啊？我昨天还听了一点录音带，就是有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女的传道人，她说这个婴孩在母亲肚子里就受伤了，受伤啊，受伤害了，受谁伤害？父母伤害她啊！她说父母伤害他这个话，这个孩子就听见了。那么要怎么样呢？他现在要祷告，就喊现在这些弟兄姊妹，他跟弟兄姊妹讲到啊，他说你们原来在母亲肚子里，你们就受了伤害了，现在你们要祷告，你们要赦免你们父母的罪啊，还要赦免那些朋友的罪啊，你们朋友可能那些朋友也说了话伤了你啊，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啊，太危险了。那他是说科学是怎么讲的？就是说科学说这个妈妈讲了什么话，孩子在胎儿的时候就听进去了，就受害了。哪里圣经有这个根据啊？没有啊，这都是人去想出来的。而且他讲解释说，神在造亚当时吹了一口气，他说这个气啊，就是气功现在那个气在我身上运行，你看。啊，这个，所以弟兄姊妹一不读圣经就要出问题，你一读圣经你就知道很多东西是绝对错误的，这是他想出来的，而且把这个错误的东西教导给弟兄姊妹，把人完全引到一个错的路上去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切只能根据圣经，不能增加，不能删减，很多东西加的是加的我们的东西，还更有可能是邪灵的东西加进来，如果我们跟着那个路去走非常危险。好，所以今天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，我们就是要让圣灵和肉体相争，借着净圣灵的净，把我们不属于基督的那一部分把它除掉，这是圣灵做的工作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工作啊。因此我们今天在黑板上我们也说到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是做指教的工作啊。那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。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，圣灵就做这个工作啊。圣灵会提醒我们，一个传道人他只能把我们每一个人引到神的面前，不能引到他自己的道理的面前，那是错的。他所说的东西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你不能接受，你要用圣经来衡量他。所以圣灵不但是做了印记，圣灵一定会指教我们，而且是凡事上，这里有个凡事上。所以我们应该听神的话多听一点，听人的话要少听一点，要少听一点。或者有的人的话还不能听，还不能听。所以现在最近有人到从美国，他也是传道人，是中国人，到中大陆去家庭教会，他告诉他们，他说教会有权柄，教会有权柄。我们只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只有一个头，这个头是谁啊？是基督。而且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连于基督，都要连于他，绝对不是连于传道人，也不是连于牧师。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架构，好像是管理啊，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了。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。提摩太前书啊，请我们读第五章十七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，
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这个管理教会的长老，这个管理是翻译的错误的，请你查查这个原文编号，这个管理是什么意思？
在头做榜样，
在前头做榜样。
这个字原文的意思 stand before， 站在前面，或者说带领，不叫管理。长老只是带头做榜样，不是管理。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个教会要一个传道人来管理，圣经里没有用这两个字，他只能做榜样。那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，第一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，要读到第三节。
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
好了，这个就叫榜样。今天一个传道人只能做榜样，没有管理。你去读遍整个的新约，有监督啊，提摩太前书里面有监督。监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用眼睛来看，因为他要牧养群羊，他一看看，哎呀，这个弟兄需要什么，那个姊妹需要什么，他就要去牧养他了。 监督是眼睛来看，长老就是年长的。这两个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是同一个意义。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我们先读十七节，然后就读二十八节。先读十七节，然后读二十八节。
保罗从米利都马大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二十八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
这里说的前面是讲长老，后面马上你们就是圣灵里的什么监督。
监督
监督做什么事情啊？牧养神的教会，看到没有？他没有说有一个权柄，有一个架构，这都是人搞出来的。所以现在你说一个教会一讲，我们的母会在哪里？我的母会在哪里？既然有母会，当然就有子会。母会派人出来一传福音，到温哥华传福音，他就建立他的教会了，就建立一个子会。子会又派人又到哪里去一传，就是变成孙会了，不是一代一代的吗？这个都没有符合圣经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没有。那么这里只有一个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长老就是做榜样，做榜样。管理这个字，那就是 stand before， 站在前头。所以长老应该做什么事呢？如果教会里面擦桌子、弄板凳、摆圣经，长老就该做了，因为他叫榜样。做到有一天那个青年弟兄看不过去了，哎呀，你太累了，那我们来做吧。好了，那是另外的问题了。绝对不能说长老说我命令你今天你要做什么，你做什么，你做什么。那么一定是弟兄姊妹自己愿意，因为他必须要做榜样。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讲，纪念我三年来昼夜不断的流泪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他三年来昼夜不断的流泪，也就是说他为着以弗所的门徒，为着以弗所的教会，三年之久昼夜在那里祷告，有这个叫做榜样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以后就告诉我们，有一天群羊的大牧人一显现的时候，赏赐是在主耶稣那里，不是在今天。好，这一种那就告诉我们，圣灵今天在洗净教会，在洗教会。水借着主耶稣现在要对我们说的话来洗净我们。主耶稣的话，圣灵的话在哪里？就是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读好圣经，就是这一个。否则我们不读圣经，我们常常就听了别人怎么讲，我就跟着他去了，就觉得他讲的都是对的。这就是一个问题了，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读好了，整个真理就在你的手里，什么异教之风你都不能把你摇动，动不了的，因为就是根据圣经嘛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只能说到这里。